白水在前边再说两句，这个及时听撕奶酪啊，它是呢两种口味儿，一个是原味的啊，有点咸，这个烟熏味的呢吃起来要好一点，不是很咸啊，还有呢它是每袋呢是25克，有2只。啊，也就是一袋儿，就是那个瓜子儿那种小袋儿啊，里边只有两根儿，怎么说呢？这个有拇指粗啊，拇指粗，这个怎么呢？没有手掌大啊，这么2根儿，里边小包装的开口呢，有点不太人性化啊，有点不好撕。但是吃起来呢，这个烟熏味的呀，或者是原味的呢，吃起来呢，鸡肉的感觉啊，很劲道，这是它的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啊。当然还能用手撕啊，撕起来也像鸡肉似的那种感觉，可以撕成一条条的，所以呢，这个种草呢。白水也不再说太多了啊，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，可以点击音频条上方的小购物车啊，进去看一下，也可以点击白水的头像啊，进入白水的个人主页，在店铺里边查看商品详情。好了，就到这里，下面我们继续录书。早晨到学堂报到，老夫子走进来坐下，尚未考教大家课文前，便一口茶水喷了出来。老夫子放下茶碗道：“这鸡头发呢？”小萝莉乖巧地答道：“明君者，需要表率。相传我仁宗皇帝。”亦有每年赤脚耕作的习惯，那是一种典礼，皇后也都要跟随。作为赵家人，有事女儿扶其劳，于是我便代替父亲深入民间做事。老妇眼冒金星的样子，喷道：“说的没错，仁宗皇帝贤能爱民，仁则。”身在军位做军事，爱民就是政绩。至于赤脚下地，则是农民责任。颠覆这些伦理，那是王恩石那混蛋的东西怂恿仁宗皇帝干的，有没有？老妇仍旧对王恩石的怨念极大呀，把荣德喷的。跳了起来，荣德很委屈，觉得他们都是强盗，咱大宋的2个大魔王都是坑货，仁宗陛下被王恩石坑了，咱兄妹看来要被师傅坑了，皇家总是被坑的命运，到底是个小神童。傅先生看他眼泪汪汪的样子，心底一软，又温声道：“老朽固然严厉了些，可即便你要信了高方平的话，效仿贤君，女儿家的也不用把头发剪短了噻。
”我讨厌狮子。
哦，又和狮子有仇了。老妇嘿嘿笑道。见老夫子又要打散头发，荣德连忙摇手道
：“过去了，过去了，我和狮子的仇恨一笔勾销了。慈悲为怀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”
哦。傅先生老糊涂蛋的样子，捻着胡须道：“ 既然如此，你不许再剪头发，养起来。荣德眼睛转了转。
仁者无忧，知者不惑，勇者美少女不惧，是为君子。我剪发不忧，短发不惑，不惧毁容，是为君子也。君子之道，先生何故阻挠？
老夫子满脑袋的圆圈，此萝莉引用圣人言，还胡乱添加，在勇者的后面加个美少女，但似乎也没有过度破坏韵味，这是他荣德式的语法，师承大魔王。老傅也得承认，还被他说得头头是道了。思考了顷刻，老傅只得道：帝姬既引用了，那顺便给老夫说说，此言出自何处，哪章哪节，与什么环境和心境下产生的？小萝莉挠头，
出自《西游记》，乃是大师兄偷东西一节。
话没说完，就见老夫子一脸的黑线。傅先生真想把这死丫头暴打一顿，变脸呵斥：伸出手来受罚，此论语现问，你却和老夫扯什么西游记，还大师兄呢？赵金奴眼泪汪汪的道：
我没读论语，然而西游记真有这句，我可以找给先生看。
小双他们笑倒了。《西游记》那是大魔王的著作，似乎真引用过这句。于是找了出来一看，傅先生大跌眼镜的喃喃道：
难怪呀，大魔王坑了天下人。
这下冤枉我了，不是？知错就改，什么大焉？先生得纠正您自身的错误。
小萝莉便得意了起来。
取巧文棍照样该打。
老夫子扬着尺子，于是荣德手心又被打肿了。又不是说只要是老夫子就喜欢文棍，也不是说只要是法官就喜欢送棍，此番被打得不冤枉，这是事后大魔王的评价。于是荣德又写了一句话日记了，于灯下仿佛发微博一般的记录：最近我就是被坑的那个。在这样的围追堵截下，顶住了一切压力，于六月间，荣德发表了他此生第一部著作《初级算术概要》。作为娃娃头，成都小孩子们崇拜他，就像大人们崇拜大魔王、响应大魔王一样。现在的小屁孩愿意把玩耍时间用来了解一下算术，加深一些认知，学会一些实际中的应用。高方平从来不担心小萝莉的聪明程度，却担心她的性格和思维，她娘也担心。这就是割爱把小萝莉送来成都调教的原因。王安石那个天才儿子前车之鉴呢，他年少聪明，很早时候就著书立说，有《论语解》《孟子注》等心得，结果 天才和疯子真的一线之隔。王庞他后来真的疯了，可惜可叹。高方平认为是因为小王他不接地气。啥叫不接地气呢？就是和主流正常人接触的太少，他不知道人世间真正的主流想法是什么，他的一切认知来自于书本论述和他的幻想，于是他肯定是个疯子，他肯定就和一般人想的不一样。那个天才王庞只有几岁的时候，有客来访，带了一张一路，便考教小王。娃娃，知道哪个是路，哪个是张吗？小娃根本不知道，咬着指头说，张旁边是路，路旁边是张，此乃神童特征啊。恰好荣德这货也有点这种形式，不是说他真会变疯子，然而大魔王被迫害妄想，受人之托怎敢误人子弟，这是老妇说的。于是大魔王就很猥琐地开出了让小萝莉深入基层的药方。这个药方包括思想百病，主流肯定是正常人，那么只要多和主流接触，人就不会疯，那就叫接地气。从古到今，官场和权贵层是疯子最多的地方，最古怪的一个群体。其实没有新鲜事儿，源于他们不知道什么是主流，不知道主流想什么，需要什么。古代汉家政治最先进，最为稳定，这源于科举制度，因为这些寒门出来的人大多不是疯子，他们知道主流是什么，当然不全部是好人，但有了他们好过没有。如果全是门阀士族在世袭罔替的话，那就犹如蛮荒时代的豪门和皇庭一样，什么变态都能有，什么幺蛾子都能出，吃人的，杀孕妇只为想看看胎儿形状的，疯子们大行其道。大宋牛逼的就在于，豪门权贵虽然有，然而开朝时候他们就被老赵下课了，老赵把皇权的一部分都分了出去，交给了寒门读书人。寒门当然有坏蛋，然而他们接地气，知道主流百姓的想法。所以北宋早期的政治相对逗逼，一群草根精英君子全都忧国忧民又正直，把持了朝廷后相互扯犊子甚至党争。譬如包拯和韩琦撕逼，王安石和程颐那老猥琐密谋要整倒复辟文彦博，欧阳修作为一个正直的猪队友，他把狄青虐的不要不要的，妈的，却谁都没错，混着混着就在这个粮食田产的小冰河时期，以不多的土地混到了1亿人口。所以接地气是万古都不变的主流，不脱离群众这个概念，说穿了是老祖宗的思想，只是被读书求甚解的大魔王总结了出来。所以大魔王整天骂别人好读书不求甚解，好发言不得要领。这方面小李刚已经有了较多著作，配合大魔王语录宣传，相反不需要大魔王亲自执笔了。 抽块大抵看了一下李刚写的东西，大抵上没问题，那小子骨骼惊奇，七成功力他还是有的。然而没有惊喜，高方平的语录以及李刚的著作经常都被那些老猥琐们和谐了。不知道他们哪儿来的优越感，一边指责高方平不许读书人说话，一边却把高方平这个宰臣的话语都给和谐了一些。那是刘正夫这个老王八蛋的锅，他看起来已经对高方平投诚，但末下张书业集权力于一身，威望不小，鉴于老张都有点担心高方平的言论和威望，于是老张就开始调教小高。那么小高不在京中，刘正夫那个他敢不听张书业的那就怪了。对此一事，石文斌开始对张书业政府有些不满了。石文斌就得德行，他哪怕看不惯猪肉平路线，但他始终在维持当年那个态度，话是可以让你说的。可惜这个过程中没有谁犯错，石文斌无法介入，这是礼部宣传口的业务，礼部也没说不许老百姓信高方平，礼部只是指导官媒说，官媒口报道途径必须符合县政府基调，国战时期言论管控没什么不对，要符合张书业相公的精神。于是人人都是对了，就像当年的复辟文彦博、王恩石那是精英，但是他们都相互想把对方按倒摩擦。